好，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来看箴言书的14章，第一节：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好，我们来看哈，在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哈，箴言书前边哈，包括后边，有很多的时候，当他提到女人哈，当他提到这个妇人的时候，他在很多情况下用的是单数啊，当他用单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呢指基督的心腹，指基督的教会，有的时候呢他指的是淫妇，指的是假教会。但是在箴言书14章1节，大家注意哈，这里的这两种妇人啊都是复数，大家明白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呢就跟我们有关系了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有智慧的女人们。啊，他建立家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家也可以在就这个词呢，也可以表示圣殿啊，主要指教会哈。然后愚昧的妇人呢，愚昧的女人呢，她的双手啊，不断拆毁家，这个家呢，也可以表示圣殿，在今天呢，主要指教会。比方说，你看这两个半句，我们安静哈。前面的半句的声音说呢，有一群女人，那、啊、是复数啊，很多女人，这群女人是什么样的女人呢？是有智慧的女人啊，是一群聚会听道的女人，她们在干什么呢？她们建立教会，大家要明白哈。我们往下看这个词，就是这个建立的这个建立的这个建造的建啊，我给大家标一下哈，就这个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词哈，它在圣经当中啊，指建造房屋、建造圣殿啊，往上翻哈。这个家就是这个意思，也指房屋，也指圣殿，神的家。这个建造哈，它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2章22节啊，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的肋骨怎么样造成一个女人，领她到那人跟前。因为咱们这个造啊，跟上帝创造天地万物、创造男人，他用的不是一个词。这个造字指的是建房子、建教会的意思啊。这个词也出现在创世纪4章17节啊，该隐怎么样建造了一座城。然后创世纪8章20节，挪亚为耶和华怎么样？建筑了一座坛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的时候，圣经第一次提到了女人在教会里的工作。很多时候女人在教会里做的是什么工作的，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。我往上翻一下，来看建造这个词。这个词哈，它的原文是一个完成时态啊，它不是有的地方用的那个未完成，表示一直在做什么，它用的是完成时态，就是什么意思？往下翻哈，弟兄姊妹也要明白，很多的时候哈，弟兄姊妹你会发现，上帝在一开始，尤其是你今天能够碰到这样的事情，上帝一开始的时候是用男人建教会还是用女人建教会？在很多时候是女人，弟兄姊妹，明白我在说什么哈？我往下翻一下，弟兄姊妹看一下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16章13节哈，在欧洲第一间教会，上帝第一个得到的人，保罗第一个得到的人，就是那个卖紫色布体的妇人，名叫什么？吕底亚。他是因为听了保罗讲的道，他受洗，他建立了欧洲第一间教会。但是你注意哈，在《使徒行传》16章40节的时候啊，还是在这一章，圣经说啊，这个二人出了监哈，往吕底亚家里去，往那边教会去哈，见了什么？弟兄们，劝勉了他们一番就走了。有没有跟那些姊妹什么的说话？没有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弟兄往上翻，往上翻，你注意哈。很多时候啊，弟兄姊妹，女人信主比男人早，尤其在中国啊，很多时候呢，女人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她比男人热心啊，因为男人一开始就是不冷不热，所以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上帝在教会的初期的时候，他用女人呢、啊、来去传福音，来去帮着建立教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旦这个工作做完了，一旦这个建立教会的工作完成了，女人的剩下所要做的就是退居到幕后，然后呢继续用另一种方式支持教会，支持牧者，支持讲台的事工。这是圣经所启示的，你要注意哈，圣经没有说贬低女人啊。你看在这里哈，创造书14章在开头就讲到啊，上帝呢使用很多的女人，然后呢帮着把教会建立起来，但是建完之后要进入另外一种服事啊。我们往下看后半句哈，后半句的时候说愚昧的女人 他的双手怎么样？不断的拆毁这个教会。好，我们往上看了，往上再翻一下。对，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，这个女人在这个箴言书十四章第一节哈，她出现了两种非常的强烈、非常截然相反的两种对比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女人如果她是智慧的女人，是有真理的女人，是建立是聚会听到的女人，上帝可以用她建立教会，然后也可以服侍教会。但是如果是一个愚昧的女人啊，她就会做一种工作，就是她会不断的拆毁，这是用的未完成时态，未完成式哈，不断的拆毁，不断的推翻，不断的破坏已经建立好的教会啊。具体怎么破坏呢，咱不知道了啊，反正箴言书提到过啊，在弟兄中间散播纷争，在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也说过啊，这个习惯懒惰爱加闲游，然后说长道短爱管闲事，说些不当说的话。在启示录二章二十节提到过女人犯罪的巅峰，就是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上帝的仆人，女人讲道是圣经当中登峰造极的罪恶。所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基督教圈子，在中国教会啊，我们需要借着传道书十四章搞清楚女人跟教会的关系，以及女人在教会里面做什么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看到女牧者与教会这个问题的存在有多么严重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越是有智慧的女人，越是坚持就会听到的女人，她越不会去越位；越是愚蠢的女人，越是越位的女人，他会竭力的在教会当中掌权，他会教导男人，他会攻击牧者，散布纷争，甚至最后他的罪恶登峰造极的人地步，他要去讲道，他要去做女长老、女牧师，他藐视圣经。所以说，这箴言书十四章第一节让我们看到，有智慧的女人、蒙福的女人与愚蠢的女人之间的区别。因为女人是教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教会当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女人，是姊妹。所以说箴言书十四章一节呢，就为我们摆出了这两种女人，让我们在其中懂得应该怎样按照圣经去过信仰的生活，过教会的生活。第二节，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啊。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行走那条正路的是什么呢？敬畏耶和华。后半句是偏离那条正路的，就是什么？藐视他，藐视耶和华啊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重点强调的是你的信仰，你走哪条路啊，然后来决定你是尊重上帝还是藐视上帝。好，往下看哈。这个正路啊，就是正直，就是不偏不倚的意思。而且这里这个路是单数，只有一条路是正路啊。耶稣说什么？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看到没有哈？耶稣说，你们要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，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啊。腓力说，主啊，请你把父显给我们，就知足了。耶稣怎么说？腓力，你与我这样同在长久，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从耶稣的言论当中，我们看到什么叫正路，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的道路。换而言之，在今天的教会，以耶稣基督为讲台中心的服侍，以耶稣基督为释经重点的服侍。我再次强调一下，弟兄姊妹哈，我这个讲论呀，大家一定要听明白，不是说啊，我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啊，我挂个十字架啊，我说我侍奉耶稣就代表着你的信仰是正确的，而是说，尤其是在讲台事工当中，你的讲道当中，是不是你讲完了，最后你这个讲道的中心点是基督，这个决定你的道路是否正确。因为在很多的信仰当中哈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一个问题，我们的三位一体观念，我们的释经观念，我们的讲道都是以圣子为中心，大家明白哈？改革宗是以圣父为中心，灵派是以圣灵为中心，但是都是走的偏路。为什么呢？ 只有圣子才是三位一体的中心，若不借着圣子，圣父认识你吗？没有任何关系。若不借着圣子，圣灵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任何关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圣父不会越过基督跟我们建立关系，圣灵也不会越过基督越过圣子来感动我们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。好，我们看哈，说走弯路的，走错路的，这个弯路啊，这个词就是弯路、错路、乖僻、偏离的意思。这样的人呢，这样的教会啊，上帝说你藐视他，你要明白哈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一点，不是说我不相信耶稣、不相信上帝，这个是藐视耶稣。圣经说的很清楚哈，你走错了，你信错了、信偏了，也是什么？也是藐视上帝。本质上来说，大家记住一个词儿，叫这个偏啊，即是邪。要明白哈，不是说完到了，不是说到了完全否认耶稣的地步才算是邪教，只要偏了。只要走了极端，走了异端，只要不以耶稣为基督为中心，都是走错路。也要说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哈，我们的上帝哈，你要注意一点，他给我们恩典，他愿意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有一点他不怎么包容，就是他对教会的信仰和讲台的讲道，对你对圣经的解释，他容不下，容不下一点沙子。你要明白啊。也要说弟兄姊妹，我再次强调一点，我们的上帝对于我们那些罪行，对于我们那些恶事，只要我们愿意悔改，他赦不赦免我们？赦免我们。但是他极其厌恶在信仰上走偏路，甚至他会以你的信仰对不对，你的这间教会的讲台信息对不对，你教会的中心对不对，来决定你是否尊重他。你就明白啊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有人说圣经不重要啊，什么什么其他的重要，这叫藐视上帝，大家明白吗？甚至有的教会说字句啊、原文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一颗敬畏的心啊，这完全是胡说八道。我想问一下，你看不起上帝的真理，你是不是等于就看不起他？你就是看不起他，弟兄姊妹。上帝说了，你不尊崇耶稣基督为中心，你不尊崇圣经真理，你搞旁门左道，上帝说你看不起我，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。十四章三节啊，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。啊，你注意哈，这里呢，首先呢，他愚妄人是单数，你要说做了个负面典型。原本的意思是，那愚妄人的口啊，如骄傲的杖。智慧的人，这个智慧人的复数，智慧的人，他的嘴呢，必一直保守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在这里哈，弟兄姊妹，上帝上面讲到了谁是尊重他的，谁是不尊重他的。到十四章三节开始进一步讲，你怎么尊重他，你怎么不尊重他。首先是愚妄人，愚妄人的口如同什么？骄傲的杖。也要说这个愚妄人说话，他嘴里好像往外甩棍子一样，那棍子既狂傲又骄傲，啪啪的朝人身上去抽啊。传道书告诉我们哈，在教会在神面前不要冒失开口，也不要心急发言啊，言语多呢显出愚昧。雅各书也告诉我们，若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一定注意今天的顺序哈。今天很多中国的教会啊，他强调你要先把行为搞定，然后说什么是第二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顺序哈，你先把你的口搞定，然后再谈你的其他事情。如果你那张嘴是一张臭嘴，是一张偏离真道的嘴，那么你就不能保守自己。要说这里强调的是信仰，你看到没有哈？这种第一种人愚妄人，他口中说什么，智慧人口中说什么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口，我们宣讲什么的信息，将会被上帝记录下来，用来判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比方说，上帝极其看重我们口中、我们嘴中在传讲什么，在谈论什么，我们的观点是否符合圣经。这里是我们教会的重点啊。这个杖，就这个词，这个词也翻译成树枝。第四节很有意思哈，家里无牛。槽头干净，土产加多， 奶瓶牛力啊，我们来看哈。原文的意思是没有牛的时候啊，这个槽就干净啊，土产加多，就是那个地里那个产那个庄稼土产多，然后怎么样，需要用牛的力量。这里上下有一个张力哈，我大家要注意哈。也就是说上文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讽刺的话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哈，弟兄姊妹，在这句话当中啊，你要注意，这个牛是一个正面的角色，是一个饱受非议的角色，是一个不讨好的角色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牛干不干活？干活。出不出力？出力。但人却嫌它干啥？嫌它吃东西啊，还占个槽，还把槽弄脏了。然后呢，上帝就说了，这些挑刺的人呀，你注意了，照你这个说法，没有牛这槽更干净，但是没有牛就没有庄稼了。我往下看啊，弟兄姊妹，在圣经当中的牛，我今天在这里直接跟你说，它指的就是传道人，就是牧者，或者也可以说在教会当中真正服侍的人，忠于真理的人，执事。因为申命记说哈，牛在场踹谷的时候不可怎么样，拢住他的嘴。要说上帝啊，他都不在乎牛吃多少，他都不在乎牛吃少。但是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，很多人一看传道人过得好一点，一看传道人啊稍微轻松点，他就不乐意了，他嫌这个槽太脏了啊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啊，如摩西的律法上记着说，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。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？弟兄姊妹，难道这节圣经在讲牛吗？你今天养牛吗？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你记住这节圣经哈，这而且后面说控告长老也是牧者的橙子，非有两三个人见证就不要说。我问你，上帝向着谁呀？是向着这些控告牛的，还是向着这些牧者？上帝向着牧者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这里的第四节极其讽刺的，上帝用反讽的方式啊，弟兄往下翻一下，来对那些嫌弃牧者、嫌弃传道人、对牧者挑刺儿的，他们希望这头牛啊，最好少吃点啊，最好吃东西的时候别弄脏了食槽啊。但是上帝说，除非没有牛，才可以实现你们这种愿望。但是如果没有牛，谁来牧养教会？谁来教导真理呢？谁来把那些土地去耕种，并且最终等候上帝使那些土地长出那些土产，那些新的信徒诞生呢？所以说，不干活的、不务正业的、不解释圣经的、不传道的、不尽心尽事尽力服侍讲台、服侍教会的，却有脸来批评挑刺儿、论断这些牛，这是当今中国基督教世界的最大罪恶。用什么？我可以告诉你哈，我这传道了两年，我真的深刻体会到这种罪恶与这种可憎的事情。尤其是我认识的一位我所尊重的牧师啊，他忙于讲道，忙于写讲章，而且就是在培训的时候，他还不断的去在给信徒去解决一些真理上的问题，但是就这个样，仍然有很多人挑他的刺儿，仍然有很多人去试探他，仍然有很多的人去伤害他。而且当他发他的推文的时候，有的人在底下说的啊，你这太没有爱心了，你说话这么不谦卑不温柔。弟兄姊妹，这些论断牧者的哈，尤其是论断这些讲圣经真牧者的人，他就是嫌牛槽不干净的那些人啊，牛吃点什么，牛偶尔有一些失误，他都去尽心尽力挑毛病。但上帝说没有牛了你就高兴了啊，但是没有牛了教会也就没人管了。所以说在这里我们的领受就是他指向那些真正的牧者，传讲真道的牧者，解释圣经的牧者，尽心尽意服侍讲台的牧者，以及那些在教会当中去真正的服侍讲台、服侍教会，去全心全意支持讲台、支持牧者的人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非常讽刺的，这句话尤其对今天的中国基督教教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希望那些罪人在这恶中悔改。 十四章五节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啊，原文是说哈，那诚实做见证的他一直不说谎啊，然后呢做假见证的怎么样，他吐出谎言啊，你注意哈。出埃及记二章十六节说什么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。而且耶稣也说过，这说的也没是法利赛人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他们其中就起初就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出于他自己，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耶稣说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，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，你们不听是因为你们不出于神。耶稣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两种教会，两种牧者啊，有一种呢就是我刚才上文说的，像牛一样的讲圣经讲真理高举耶稣的，另外就是什么，讲爱心讲见证讲个人见证讲神迹奇事的啊，讲信耶稣有好处的。前者呢是真牧者，是真牛啊，后者是什么，说谎的魔鬼之子假先知。要说真仆人，你会发现哈，就稍微往上翻一个格，他一直按照诚实按照真理做见证，他嘴中没有谎言，咱再往下哈。但是假牧者呢，他没有恩赐，他只能靠编靠骗靠抄，拿所谓的个人见证在讲台上凑数啊。尤其今天中国的那些女长老女牧师，我就更不用说了啊，那就是基本上骗的没谱。所以说这里是两种仆人，两种服侍。而且弟兄姊妹，这个见证我再说一下，弟兄往上翻一点，见证在原文啊，它表示殉道的意思，你去看启示录就知道了，启示录当中所有的见证者都殉道。今天中国教会哈，尤其过去在三次服侍的时候，每次聚完会就有几个人说，我今天受感动做个见证啊，我什么什么病好了啊，我那个有一个同学他住在云南，那更搞，他说我也做个见证，我家那猪一祷告就好了啊。所以就我们今天这种愚蠢的见证哈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但是后来一查好多半是假的。所以说我们要远离这种恶。我往下看啊，这也是分辨这个真牧人假牧人真教会假教会的区别。你到个教会，如果你听了他不讲圣经不讲耶稣，光在这做见证，赶快离开啊。往下看，这个诚实忠信的仆人啊，就是这个词哈，就是耶稣所说的，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看到没有，什么叫忠心的仆人啊，按时讲道，按时分粮，教导圣经，没有别的解释。他的主人看到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。后面一种就是说说谎的，与圣经背逆的，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无用啊，欺骗人的，说口吐谎言。这个吐啊，原文是喷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个马噗一下喷出气儿来了啊，然后也指这个人情绪非常激动啊，然后呢非常渴望。你会发现做假见证的人呀，都是慷慨激昂，在上面就是滔滔不绝的宣讲自己编出来的虚假的见证。这个假见证哈，它原文的意思呢，指的是见证当中有害的部分，错误的发誓，虚假假先知，或者说说虚假的预言。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两种仆人，一种是有信心的仆人，忠于真理的仆人，另外一种呢，他的讲道有问题，非常有问题。第六节，信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啊。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原文的意思是傲慢人寻找那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很快明白了那知识。也就是说有几种智慧啊，有一种耶稣基督的真理，有几种知识呢，关于耶稣的知识都是一种。说傲慢的人哈，他读不读圣经啊，也读也学习啊，昼夜学还挺用心，但是怎么样，找不着。为什么找不着啊？因为他傲慢啊。我接下来跟你讲傲慢什么意思。而后边说聪明人很快明白了那些真理，我们来看哈。雅各书告诉我们哈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这个傲慢也在新约圣经当中，在旧约圣经当中也表示好讥诮嘲讽人的意思， 他就是新约圣经所说的初乳教自高自大的好讥诮的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今天有一种人进了教会啊，他也想上讲台，也想解释圣经，但他没有经过什么案例，也没有经过真理装备。我见过这种人，我们这个系统里就是这种人啊。他讲行为诚意，然后呢他自己开个群啊，整天研究圣经啊，确实研究的也不少，但是能不能明白圣经啊？不好意思，真的不能明白圣经，因为他走的不是正道，他非常的走了一条骄傲的道路，他藐视我们教会殷信诚意的信仰。但是智慧人，就是谦卑的人，愿意按照正路领受圣经的人，圣经说啊，他会很快的明白。这个很快啊，在圣经当中啊，中文翻译成轻易，原文的意思就是磨快，指的是这个刀磨快，或者说行动自如。也要说不按照真理，不按照耶稣指示的道路去理解圣经，将一无所得啊。就是圣经所说的哈，这个好讥诮啊，引人结党，属乎血气，没有圣灵的人，传异教，不服纯正话语，然后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啊，然后生出嫉妒、纷争、诽谤，并坏了心术，丧失真理之人的精正。但真正的仆人呢，靠圣灵，靠真理，靠耶稣基督的话去解释圣经。第七节，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。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要离开愚昧人的面前，因为你无法得到关于那知识的言论啊。这里圣经呢，它实际上是说啊，它鼓励我们要远离什么上文所说的那种愚昧人，就是骄傲人，就是好讥诮的人，因为你在他那儿听不到真理，他绕来绕去还是那些东西。要说离开圣经，鼓励我们离开假牧者，离开假教会，因为他们嘴里怎么样，没有真理，他本身就是愚顽人，没有真理的教会不是真的教会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上帝说要离开，因为在那里不可能听到真理。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鼓励弟兄姊妹离开那些三次教会，离开那些走偏了道的教会，离开那些不讲真理然后还牛的不得了的那种教会，你赶快离开啊，免得你和他一同被毁灭。第八节，通达人的智慧在乎己道，愚昧人的愚顽乃是诡诈。来看这里哈，原文的意思是啊，这个通达人他的智慧，就上帝赐给他的智慧，能让他明白他的道路。也就是说这个通达人哈，他知道自己在信什么，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他知道道路啊。耶稣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因为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耶稣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这些智慧人，这些通达人蒙上帝赐真智慧，明白基督，明白真理，进入永生。后边这句话你注意哈，原文的意思是愚顽人的愚昧就是诡诈。你注意哈，我们都觉得这诡诈人挺聪明，挺有心机的，但是圣经说哈，诡诈就是愚昧，听到没有哈？也就是说圣经当中的诡诈与智商无关，不是说啊这个人学历不高，这个人啊懂得东西不多，也不会说话，他就愚昧，不是，而是说什么呢，他没有真理，没有基督，他只有自己的诡计，自己的小九九，甚至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愚蠢。也就是说在上帝眼中，诡诈就是愚蠢啊，这个颠覆我们的观念，我们觉得诡诈挺聪明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诡诈就是愚蠢，就是愚昧。第九节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。用你们这个翻译有错误哈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，原文是这样的，听好，说这些愚妄人复述哈，他们轻看什么赎罪祭，但在那些正直的人中间有什么，有恩典啊。这里是不是进一步论述什么叫愚妄？你注意了，这里这个赎罪祭对应什么，上帝的恩典，你一定要明白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哈。我们来看，往上翻。愚妄人、愚昧人，原文的意思是他讥笑 赎罪祭。而正直人当中有什么？有恩典，有上帝的悦纳。也就是说，什么叫愚蠢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叫信仰哈。五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啊，用旧约的这个话就是什么？赎罪祭。旧约是赎罪祭，是杀死羔羊然后来赎罪，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赦罪的真理，就是说在这些正直人当中所传的上帝的恩典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然后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得到上帝的什么恩典。我们传的是赦罪和救恩，而不是控告和定罪，你要明白。所以说那些愚妄人，那些愚蠢的人，他讥诮我们的信仰啊，就是我们所信的赦罪的福音，称义的真理，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而正直的人在信仰正直，不偏离正度，他们始终高举上帝的恩典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那当我们在不断的强调因信称义，强调罪得赦免的时候，突然蹦出几个愚蠢人说，你们就光讲信心没有行为了吗？啊，你们这样可不好，你不能光讲恩典，你得来点律法啊，来点行为。这正是圣经所说的愚妄人，他藐视赎罪祭，他藐视上帝的恩典，他藐视耶稣基督赦罪称义的真理。但是真正的教会，真正的正直人，甚至说他们当中有什么？有上帝的恩典。也就是说，你分辨一间教会是邪教还是教会，最大的区别看他是不是传恩典、传称义、传赦罪。如果不是这些，那他就是个邪教。第十节，心中的苦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啊。这句话看不懂啊，来看原文哈。说啊，只有心呀、啊，就你的心哈、啊，会知道他自己的痛苦，他的快乐，听好了，外邦人无法分享。弟兄姊妹，这两个半句什么意思？你听好。第一，我们的信仰历程，我们的建立教会的历程，我们聚会的历程，有没有痛苦和试探和压逼迫？有的，这种痛苦只有我们自己清楚。所以我们的内心真正的能够感受到，外人理不理解我们的痛苦？他不理解。但是我们得到的快乐，我们内心的喜乐，外邦人不信的人他也没办法与我们分享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，在我们这样因信称义的圣礼型教会当中，我们有痛苦，因为我们被人攻击，被人诽谤，被人藐视，我们心里难免痛苦。但是我们得着更多的是在聚会听到当中那种属天的喜乐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在耶稣里面有平安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到喜乐，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是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。所以说这里这个词啊，原文就是外邦人的意思。属天的喜乐是外邦人、外人没有聚会听到生活那种人所无法理解和享受的。十一节，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旺。你注意到这里的两个词哈，这里提到两种人，一个人是什么？奸恶人，就是恶人。另外一种什么？正直人。有一种叫什么？房屋，对应后边的什么？帐篷。前者一直被拆毁，后者怎么样？不断被兴旺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这两种人是接着上文的，因为上文用的是愚昧人，但到这里换成了什么？恶人。也就是说，愚昧不但诡诈，就是愚昧，愚昧就是什么？就是恶，就是罪恶。因为他们没有真理。 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圣经更上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苦难，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喜乐。在这告诉我们，你不要羡慕恶人，他那个房啊，他那个假教会啊，实际上上帝一直在拆他。但是正直人、信仰纯正的人，你的帐篷、你的教会会不断的兴旺。这里讲到房屋、讲到帐篷的时候，都是在指教会。我们往下看哈。也就是说呢，弟兄姊妹，那些恶人、那些律法主义者，他们的殿啊，他们的教会会被上帝一直拆毁，而信仰在正道上的人，他们的帐篷会一直兴旺。这个帐篷在旧约的时候是亚伯拉罕的帐篷，是以撒的帐篷，是雅各的帐篷，而这个帐篷也对应牧者，也对应在世界上基督徒的寄居生活，更对应我们今天的教会。正直人的帐篷就是有真理、有根基的教会。圣经说，这样的教会必然兴旺。好，十二节，有一条路，人以为正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。大家注意哈，原文是这样的：有一条路哈，单数在人面前是什么正直的，但他的末了却成为死亡之路。你会发现真言书始终在强调正直人，圣经在教导我们不要诡诈，要做信仰的正直人。那魔鬼会不会利用这个词呢？会的。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国家，有很多的学说，有很多的教会宣扬我们是正路，我们是正义啊。当这个正直啊，从神眼中看来的正直，从真理上的正直转成人眼中是正直的时候，他就不再是耶稣所说的那条路，他就成了什么死通向死亡的一条。要说不是所有的路都叫正路，他就上面贴个牌写的正路，那他也不一定是正路。马太福音七章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进什么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因为他们到你这来，外面披着皮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这样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狼，正是这种伪装成正路的死亡之路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注意真言书当中的这些对比，它是是，就是说如果不是是是，如果不是是好，那么立马就会是罪恶，是坏的，它是完全对立的。你要知道哈，也就是说前半句，前面圣经真言书前面实际上一直强调正直人那一条正路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路，但是这里却多了另外一条路，是好像正直的路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，本质上来说，世上只有两种宗教，一种是什么因信称义的宗教，另外一种什么行为称义的宗教。其他所有的，如果不属于第二种，那么它如果不属于第一种，那么它一定属于什么？属于第二种。我问一下，因信称义属于哪一种啊？第一种。信心加行为等于得救属于哪一种啊？属于第二种。你记清楚弟兄姊妹哈，如果不是因信称义，它一定就是行为称义，这个没有商量的余地。也就是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会发现哈，在尤其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，有很多讨人喜悦分别善恶的果子，在人眼中看为正直。有很多的三字信徒和中国基督教的律法主义者告诉外邦人，传福音的时候也告诉我，宗教都是教人行善的，基督教怎么样也不例外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是世界上最邪最恶的一句话。这种信仰到末了，到终结的时候，这个词是终结，结局就是什么？灭亡。我再次强调一下啊，所有不是因信称义的一定都是行为称义，所有都是行为称义的最终的结局一定是灭亡。而且哈，如果不是纯粹的因信称义，一律都归到行为称义里。本质上人啊，弟兄姊妹，他都喜欢第二种。你要记住哈，世界上的异教徒全是第二种，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都是第二种。 唯有基督教会是因信称义。但是人憎恶因信称义，喜欢行为称义，连中国基督教圈的这些律法主义的邪教徒他也是如此。十三节，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用什么你看到没有哈？原文的意思是，即使在喜笑中人的心也忧愁，快乐终究会变为愁苦。用什么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就是跟第十节对照的啊，那边说了哈，你心的痛苦只有你心里知道，但是外人没法体会你的喜乐，那是先苦后乐，这是什么？先乐后苦。也就是说哈，这里指的是第二种信仰，律法主义的信仰，在世界上去勾引人的信仰，开始很喜乐啊，也讨外邦人的喜欢，也讨异教徒的喜欢，但他的喜欢的背后是忧愁，而且他的快乐终究会变成痛苦。有时候虚假信仰得到的好处和欢乐不过是虚假的，是暂时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是强颜欢笑。那些讲律法主义讲圣门神学的，你看他教会挺大啊，唱诗班挺大，整天乐呵呵的，我告诉你他们都在强撑，有一天他撑不住的时候他就崩溃了啊。耶稣说，你们富足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，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饥饿，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这里再一次强调，这个终结原文是终了的意思，就是跟上面那节那个结局是一样，这次强调最终的结局就是悲剧。好，听我上翻十四节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啊。我们来看哈，原文的意思是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行为的后果，好人必从自己身上得回报。你们注意哈，圣经说的很清楚哈，你注意这里哈，他说是嘴上被盗吗？不是，说你心里啊已经背叛了，已经不再相信了，已经不再持守了，已经不再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的这样纯正的真道了，那么你的结果是你就会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。原因很简单，赎罪祭没了，救恩没了，信心没了，没有了这些之后怎么样，你就能自己就自己赎罪了，那没办法。所以说你会为你自己的行为啊付出恶果，因为说实在的你的行为每一次都是恶的。但是好人哈，这个好人啊原文的意思是神看着好的人，他们呢会从自己身上得回报。并往下翻哈，这个从自己身上得回报是什么意思呢？指的是他们会因为自己的信仰得到上帝的恩待啊。你往上看一下，我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哈。前面这是个对比句哈，前面说是心中被盗了，就是不再相信了，怎么样，自招恶果。这种人是什么？他心中没有被盗，他仍然在相信，所以说他不会自己承担自己的罪，有上帝赦免他的罪，有耶稣在担他的罪。这个经文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好，往下看十五节，愚蒙人什么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原文的意思是愚笨的人什么话都相信，通达人谨慎自己的脚步。用什么你知道愚昧人，这个愚昧人为什么是话都信啊？因为愚昧人很自信，愚昧人他觉得自己很厉害，他什么道都听，什么道都领受，他海纳百川，他什么都看，什么都听，什么都学，所以说他中毒颇深。这种人他什么都敢碰，连异教异端的东西他也敢去碰啊，连那些律法主义的讲道行为诚意他也敢去碰啊，就为了让自己显得知识更多一些啊，更懂一些。而明达人通达人呢并不相信自己，你要明白哈，他们害怕吧，害怕，这是这个通达人跟愚昧人的区别。愚昧人不害怕，但通达人害怕， 他不敢去碰这些毒草，不敢去听这些假道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脑子扛不起脑，他害怕自己离开真道，害怕自己不能分辨，所以他谨慎自己的脚步，不去进到假教会，不去听那些错误的道理。我们的信仰当中应该有这样的觉悟。十六节，智慧人惧怕，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持。大家看好，这里说智慧人惧怕就远离邪恶啊，愚顽人却狂傲自持。这狂傲自持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自信的意思。你看到两种姿态，一种是非常的惧怕，另外一种什么？非常的自信。要说智慧人，有真理的人，见识就会听到的人，他总是惧怕，总是惧怕被这些假道掳去。这些人他不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他不相信自己。但是愚顽人哈，他的一个特点，第一是什么？狂傲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自持，就是自信的意思。然后愚顽人呢，他不那么觉得，他觉得我很厉害啊，他觉得我很自信，他的理性自负，他自我尊大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两种人呀，是真信心和假信心的区别。什么叫真信心啊？就是信神、信上帝的话。什么是假信心啊？就是自信，就这种区别。好，往上看，这是真言书26:12所说的啊。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？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啊。然后以赛亚书5:21说：“祸哉，乃自以为有智慧的人。”哥林多前书3:18说：“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，倒不如变成愚拙，好成为有智慧。”哥林多前书10:12，所以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17节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啊。原文的意思是轻易发怒的，然后他怎么样？行事愚昧，擅长诡计的人被恨恶啊。我们来看，也要说在这里哈，这个轻易发怒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经常发怒，他持续的发怒，他不断的发怒，然后他做任何事情就显出他的愚昧。什么的人是轻易发怒的人呢？就是不聚会、不听道、不学习真理的人。这种人他连道都听不下去，他是经常发怒，然后呢他做事情显出他没有真正的信仰，显出他的愚昧。后面说擅长诡计的人，不相信圣经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脑子，然后动用诡计在世上活着，这种人被恨恶。原文没有说被谁恨恶哈，我觉得不光被人恨，也被上帝恨啊。18节，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啊。这是讲的是两种果子哈。原文的意思是愚昧人啊，不断的得到愚昧为产业，也就是说愚昧人啊，不聚会的人，不听道的人，自信的人，他也有好处。他什么好处呢？他的愚昧啊，会给自己不断的换来产业，产业就是更加愚昧。不信呢，最后越来越不信，更加不信，不就会听到了，最后越来越听不进去，最后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啊，最后彻底完蛋。通达人，圣经的原文的意思是一直环绕知识啊，中文翻译成以知识为冠冕，不是的，原文意思说这个通达人啊，他离不开真理，他一直围绕着真理啊，他环绕真理，就是不肯离开的意思。16节，坏人伏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伏伏在义人门口。坏人们，原文意思，坏人们在好人面前屈身，恶人在义人的门口也是如此。这里哈，当然需要注意，可以用两处经文来解释。第一处是单以理书2:46，当时尼布甲人撒王伏伏在地，向单以理下拜，并且吩咐人给他们奉上贡品和香物。也就是说呢，尼布甲尼撒是个恶人，非常狂妄，但是呢他在听了丹尼的道之后，他伏伏下拜，宣布谦卑。其中39节说，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哈， 我个人的领受啊，这里啊还不是说世俗意义上的好坏人，他指的是在教会当中，真教会假教会，真仆人假仆人，真基督徒假基督徒。上帝啊，最终啊会让这些假仆人，这些传异道的，让他扑倒在这些传真道的人面前，而且这个恶人的教会倒塌，这恶人最后要匍匐在义人的城门口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恶人们在义人的城门口也是如此，指的就是教会。最终上帝会制服那些假先知，那些假教会。二节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的朋友最多。弟兄们，我理解这些经文啊是跟主耶稣有关系的啊。大家来看一下原文，原文的意思是，那一个贫穷人啊甚至被他的邻舍所恨，这个邻舍也可以翻译成朋友，也可以翻译成同族的人啊，爱有钱的人却很多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大家看哈，首先那一个贫穷人指的是我们耶稣基督啊，他虽然是万王之王，但是道成肉身成为贫穷。以赛亚书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庭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是我们羡慕他。看好了啊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。然后耶稣哈在新约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个比喻，他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爱，不是务这个就是爱那个，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时候谁反对了？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，他听见这些话就嗤笑耶稣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人面前是自以为意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，因为人所尊贵的神看为憎恶的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他甚至被本族的人，就是他的邻舍所憎恶。他本族的人为什么不接受耶稣呢？因为耶稣好，就是说没有满足他们在世界上的政治需求，他们的金钱需求，他们喜爱那些有钱的，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贪爱钱财。所有没有真正了解耶稣这个在世贫穷的那个含义的人，实际上都不是真正信耶稣。有很多基督徒说是信耶稣，其实是爱财贪恋世界的基督徒。好，二十一节，藐视邻舍的真有罪，怜悯贫穷的真有福。你注意哈，这里这两句啊是这样的，藐视这位邻舍的真有罪，听好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藐视耶稣的，拒绝耶稣真理的，这人怎么样？将会不能得到赦免，他会持续的继续做罪人啊。后边就是怜悯那些穷人的真有福。后边这个穷人啊是单数是复数啊？是复数，前者指耶稣，后者指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和教会。也就是说，藐视耶稣就是有罪，但是善待基督徒善待教会的那些人是有福的。二十二节，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这有两种人哈，而且呢这都是副手。一种，这两种人呀都在设计一些事情，都在思想一些事情。前者是设计什么恶谋啊，这种人的一生哈，在教会当中他心术不正，他心怀诡诈，他设计恶魔的同时呢他一直在走迷道，若不悔改最终灭亡。另外一种是谋善啊，所以说必得慈爱和真理。首先呢，这个恶和善都是单数，慈爱和真理也是单数。也就是说，什么是善？就是上帝眼中的善，上帝眼中的好。然后呢，弟兄姊妹，这里指的两种信仰，你信什么你就图谋什么。谋上帝眼中的善，就是关于真理，关于恩典，关于教会，关于聚会听道的。所有追求上帝眼中善事的人，最终会得到上帝的慈爱和真理。知道什么叫谋善吗？谋的就是这两样，一个是上帝的慈爱，一个是什么？上帝的真理，谋求赦免，谋求真道。二十三节，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啊。这句话是个对比句，大家注意哈， 前面说啊，所有的劳苦都会带来富裕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保罗说，你们呀、啊、要多做手工啊，多聚会，你所有在基督里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，会让你带来天上的富裕。那、啊、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后半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后半句啊和这个是相对应的。后半句这种人说他嘴上的言语让他穷了，也就是说他嘴上的言语是不是真理啊？不是真理，是假道，不是出于圣经的，不是出于圣灵的，不是圣经当中的真道。这种假道，这种假的服饰会导致一个教会，一个基督徒，一个牧者最终成为真理上的穷乏人。好，往下看。而且前半句那些劳苦啊，他不是日光之下的劳苦啊，因为日光之下的劳苦没有意义，这里的劳苦指的是在基督里的劳苦。与第一种劳苦相比的就是第二种，就是又懒又饿的啊，嘴说谗言的，传假道的。这就是跟着前书15章58节啊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基督里，在主里不是徒然的。24节，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啊。这句话很有意思啊，说那些智慧人的冠冕就是他们的财富，这提到冠冕啊，提到财富。那些愚顽人的愚昧终究是愚昧，这里有三个愚昧啊。也就是说这里呢，24节接着上文谈财富，23节有没有谈到财富啊？谈到哈，说你说这个从主里的劳苦将来要带来财富，带来什么样的财富呢？上帝会赐给我们什么永不朽坏的什么冠冕。哥林多前书9章25节啊，我们要得不能朽坏的冠冕。提摩太后书4章8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雅各书1章12节，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提摩太后2章10节说，你要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也就是说23节谈到财富，24节紧接着说什么叫财富，是将来的财富，是上帝将来给我们生命的冠冕，公义的冠冕，永久的冠冕。后面说哈，愚昧人的愚昧啊终究是愚昧啊，圣经也只有圣经会这么说话，他用了三个一样的词，都是愚昧。什么意思呢？首先这个人本身是什么人啊？愚昧人，他不聚会不听道，然后在他里面能出来智慧啊，不能出来智慧，只能出来愚昧。最后上帝怎么评判他这些呢？还是愚昧。要说无论他怎么粉饰，怎么解释，怎么伪装，怎么动信息，怎么诡诈，最后上帝说走来走去就是愚昧，没有任何的价值。25节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实行诡诈啊。原文的意思是诚实做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对人行诡诈。你注意哈，这里也讲见证的。第一种是什么见证啊？诚实做见证。什么叫诚实做见证？救人性命的才叫诚实做见证。你传的是福音，传的是真理，传的是永生，传的是因信称义，你这个能救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，那你这个见证就是诚实的，就是真的，你就是一个真仆人，你就是一个真教会。后面一种哈，是另外一种见证，他对人干什么？行诡诈。他怎么对人行诡诈呢？他吐出谎言，他讲假道，他讲的一切跟救人性命没有关系，跟永生没有关系，跟得救没有关系。你看到没有？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，他偏在哪里？他说啊，我们要在世界上宣扬我们的好行为，用我们的好行为带人信主啊，把中国改造成为基督化的中国，真是一群愚蠢的人。也要说诚实做见证哈，你看到这里哈，在约翰一书当中提到圣灵为基督做见证，圣灵水和基督和血为基督做见证啊。信神儿的人有这见证在心里，不信神儿的人就是将神当作说谎，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，圣父为圣子做见证。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所有不讲耶稣的，不讲因信称义的，不讲赦罪，不讲真理的，不讲得救，不讲永生，不讲盼望，不讲复活的，通通都是假道理，都是假见证。二十六节，依靠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你注意哈，敬畏耶和华，尊重他的教会的，尊重他的话语的，大有什么依靠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人生有了依靠，我们永远有了依靠。不光我们能够得救有依靠，我们的什么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圣经说，上帝向那些爱他的人存千代的慈爱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二十七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。你注意哈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生命的源泉。我们可以倒过来理解这句话，谁是生命的源泉？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泉。那么信耶稣，信耶稣的真理，就等同于敬畏耶和华。也就是说，在真理当中，在聚会当中，在听到当中，我们上帝使我们远离死亡的网络，就是传道书七章二十六节所说的那个鼻死寒口的妇人，那假教会、假先知、假仆人、假教会。好，十三二十八节哈，帝王荣耀在乎民多，君王衰败在乎民少。原文的意思是，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，没有百姓，君王就衰败。英文这句话怎么理解哈？我的领受是，这句话讲两种王，也就是说，前者讲的是真正的君王，耶稣基督万王之王；后边讲的是世上那些属世的君王，这一种对比。也就是说，耶稣的你会发现，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哈，他的荣耀在哪里？你会发现，从历史历代信耶稣的人在不断增多，他的子民在不断增多，耶稣的荣耀在不断增加。但是世上的王呢，他不是长久的啊，尤其一些恶王，他的百姓会渐渐的稀少，跟随他的人会渐渐的稀少。当这些百姓走少走光的时候，这些君王他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衰败。所以说，这是两种对比，两种君王的对比，渐渐增多与渐渐衰败的对比，天上的君王与地上君王的对比。十四章二十九节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原文很有意思哈，这原文的意思是说啊，这个它有一个长和一个短啊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什么叫轻易发怒呢？就是说这个人他发怒的间隔期啊，就是说比较短，就是说隔很短的时间他就发怒，隔很短的时间就发怒。后文啊，他用的是原文是用的长，就是说啊，前者就是说用的长，就是说不轻易发怒哈，就他发怒中间隔的时间是很长的啊，可能说很久不发一次怒。但这个性情暴躁啊，原文用的词是短，就是说他隔很小的一段时间他就整一次事，他就发一次怒，隔很小的时间他整一次发一次怒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前者呢是大有聪明，为什么？是沉静学道的人。后者为什么性情暴躁大显愚妄呢？因为他不专注于真理，他专注于世上事情，所以说他一定会被经常的激怒。这里对比的是有真理的人和无真理的人，以及坚持聚会的人和不理会真理的人。三十节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看这里哈，原文的意思是健康的心带给肉体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这个心中安静啊，原文的意思是心理健康。什么意思呢？说就是说他的心啊痊愈了，恢复健康了。原来有病，但是现在信了耶稣之后，听了道之后，慢慢的安静了，慢慢的这个心啊不再狂热了。然后呢，他上帝赐给他真正的生命。后边一种哈，没有痊愈，仍然有热病，有嫉妒啊。这个嫉妒在原文啊表示嫉妒，也表示狂热。这种人啊， 他的这种热病啊，是他骨中的朽烂，要说烂到骨头里。这节圣经呢，其实是解释上一节圣经。好，往下看，也就是说，正确的信仰带来生命，错误的信仰、邪恶的信仰，就是说发狂的信仰，异端极端带来毁灭，而且是从你人的内部毁灭，从灵魂深处来毁灭一个人。欺压贫寒的，就是辱没造他的主；怜悯穷乏的，乃是尊敬主。马太福音呢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当中呢，耶稣说过，那些怜悯弟兄当中最小一个的，就是怜悯耶稣，不是说怜悯耶稣，就是坐在他身上；那些不坐在弟兄当中最小一个人身上的，就是不坐在主身上。而且怜悯的对象是穷人啊，是富人啊，是穷人。弟兄们，今天中国很多人啊，尤其在中国这些教会基督教圈子里，我发现啊，有些所谓的基督徒啊，他专门探访那些啊那些什么女长老、女牧师，挺有钱的啊，就巴结那些人。但是真正的那些传道人哈，有些在中国的，包括一些真正贫穷的一些基督徒，却没有人问啊。圣经说的很清楚哈，是怜悯穷乏的，而不是怜悯富足的。欺压穷乏的，就是藐视谁啊？造物主，藐视上帝，藐视耶稣。怜悯那些真正穷乏的人，就是尊重上帝，尊重我们的主。好，我来看啊，十四章三十二节，恶人在所行的道上必被推倒，一人临死有所投靠。原文的意思是，恶人在他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一人在他死的时候仍有所依靠。我来看啊，什么叫恶人被推倒啊？推倒的原文就是往下推，被扔下去的意思。这个比喻很清楚，就被扔到地狱里了。为什么被扔到地狱里呢？第一，他是什么人啊？恶人啊，他的罪没有被赦免，他不相信耶稣，他也不来聚会，所以他领受不到赦免。他领受不到赦免怎么样呢？他做什么都有罪，他最后会在他的罪恶上被定罪，然后被扔到地狱里。后面就说什么义人啊，什么是义人啊？是自义的人吗？不是，是有信心的，因信称义的人。这种人哈，即便他死了，他死的那一刻他仍然不害怕，因为他相信复活，因为他是存着信心死的。因信称义的人在死的时候仍有指望，因为他相信他是罪得赦免，他被上帝称义，上帝会让他复活。也就是说，这两种对比是永生和永死的对比，是定罪和赦罪的对比，是最终呢讲到义人称义复活得到永生。所以说，你看到没有，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信仰，你的罪没有被赦免，那么你将要自己承担自己的恶，因为自己的罪下地狱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，你是一个被上帝赦免的人，你可以坦然面对死亡，因为死了也不要紧，你仍然会复活。三十三节，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见的显而易见。啊，这里啊，他就说这个智慧啊，一直不断的存在聪明人心中。然后呢，这个智慧在这里用了一个他哈，就是说用一个人的一个用法，就不再说是不是一种学说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说他在愚昧中间也让自己不断的显明。我个人在这里理解为耶稣基督。首先呢，耶稣基督呢，上帝的智慧，他存在于教会当中，存在于那些真正的牧者里面，他向我们感动，他感动我们，让我们宣讲他的真理，让我们领受他的真理。在教会里的人，监视聚会的人，就是这里的聪明人，这是对于教会。但是对于世界，耶稣也没有放弃，因为耶稣在他亿万人当中，他也不断显明自己的真理，他也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。所以说耶稣的道呢在教会当中，但是耶稣呢也向世界发出呼喊。三十四节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大家看哈，这里啊，这个国是单数，人民是复数，挺好啊。 也就是说，公义使那国一直被高举，罪恶是那些人民的羞辱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的公义呢是单数，它不是人的义，不是自义，是上帝的义。那个国家也是单数，那个国是天国，是天上的国，是教会，是耶稣基督的心腹。好，继续往下翻。宣扬上帝的公义啊，宣扬上帝赦罪的真理，会让一间教会不断的兴旺，被耶稣高举起来，成为在世上的金灯台。如果不是这样做的哈，那样的教会哈是不传真理的教会，不高举耶稣的教会，那样的教会会持续的在最终成为一个羞耻。也就是说，这里有两个对比，一种是有义的国，看到没有哈？另外一种是什么？有罪的民。前者是真教会，是金灯台；后者是律法主义下的那种行为称义的教会，是上帝眼中的耻辱。35节，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宜修的仆人啊，待修的仆人必遭其震怒。啊，原文的意思是君王的恩惠临到智慧的臣仆，也是仆人哈，然后他的愤怒不断临到那待修的臣仆。也就是说，你看哈，前面那种仆人，前面那种教会，前面那种牧者，是蒙恩的牧者，是有智慧有真理的牧者，上帝持续的恩待他，也是蒙恩的教会，蒙恩的基督徒，上帝的恩典，君王的恩典会持续临到这样的教会，这样有智慧的教会，有真理的教会。然而上帝的愤怒会不断的临到那些让他感到羞耻的教会，是不是上文所说的那些羞耻，上文所说的有罪的民。所以说这节35节实际上他在解释34节，他讲到两种教会，一种是有智慧坚持就会听到宣讲真理的教会，另外一种是34节所说的啊，那羞耻的民，就是没有真理，没有恩典，没有赦罪，没有称义的教会。这两种教会呢，一种有恩典，也宣讲上帝的恩典，被上帝悦纳；另外一种遭受上帝的愤怒。好，弟兄姊妹啊，就点开一下这个读经。我们今天的这个箴言书的14章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在箴言书十四当中呢，首先呢讲到女人，讲到女人在教会当中的服侍，讲到女人在教会当中需要避免的事情。往下的时候呢，讲到仆人，讲到牧者，讲到诚实的牧者、诚实的仆人与假先知、假牧者。而且呢，在中间的12节的时候呢，讲到正路与死亡之路的区别，讲到喜乐与愁苦，讲到这个愚昧人与智慧人，最后的时候讲到怜悯教会当中的贫穷人，怜悯那些真正的贫穷人。再往后的时候讲到君王，讲到我们的耶稣啊，最后的时候讲到那种公义的国和罪恶的民，我们还是我们的领受，它指的是两种教会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箴言书14章的信息就讲到这里。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帝到这里，愿上。